恩典是数算不尽的，所以每年只过一次感恩节根本不够。但是天天过感恩节的人也不一定真正能够体会神的恩典。也许你就是多吃几个火鸡，多开一些 party。 今年的感恩节对我来说是特别难忘的，我从礼拜二开始就吃火鸡，吃了好几顿，虽然师母不在，但是这个吃得非常丰富，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。特别是我难忘的是在星期二，Win 的哥哥一家人从东部纽约过来，所以他们全家团聚，也把我请去当成他们家人一样，我们一起度过非常美好的一个丰盛的感恩节的晚上。就在我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一生难忘的。我的汽车油的灯已经亮了好久了，我一直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因为过去我有这个经验，凡是灯亮了你开总归可以开一段时间。这次我就好像非常的扰兴，我再要试，结果就停在这个 freeway 上面。我这是一生第一次体会到没有油拼命开拼命踩油门，我想再坚持一点时间我就到了加油站了，但是坚持不到，停在路上。哎呀，心里是多么着急，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来了一辆车子，就是 Win， 他把我接去，给我买了一桶汽油，我重新上路了。哎呀，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，否则我就要在那里发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弟兄姐妹啊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当你没有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当你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，你需要神的爱，需要那丰盛的慈爱给你力量往前走。真正会感恩的人，他必须懂得神的爱，因为恩典只是爱的一种表达，有时候爱也可以表现为发怒，怒气也是爱。夫妻之间，父母同儿女之间常常会发火，为什么？因为感情太深了，看到对方的差错，看到对方的失败，你心里非常着急，是你不得不从感情上表现出来。所以发火不是坏事，不要看见发火就心里不高兴，这真是一种关心的表现啊。你对同事，你对朋友会非常客气的，是吧？你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发火，这并不表示你对他们很爱。你对自己的家人，你对自己的亲人，你会常常发火，这正是你的爱。很多人以为一个属灵的人是不会发火的，讲话声音总归是很低，总是小声小气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对人呢低头哈腰。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老好人的形象，大家都习惯了用这样一个形象，这样一种老好人来衡量别人，甚至于我们也把它来衡量我们的神。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应该像老好人一样来爱我们，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不会教训我们，也不给我们增加困难，总是百倍的爱护，像对待一个小婴孩，对待一个 baby 一样。所以我们常常不理解神的爱，我们不会体会神的爱。今天的经文诗篇103篇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我们的神显然不是老好人，他会发怒，他会责备，但是宝贵的就是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长久责备。哲学家贝特兰罗梭他这样说过，说人们拒绝基督信仰的一个原因， 就是因为基督对罪人的严厉斥责。你翻开圣经，你可以看到那些依仗自己有一些神学知识来藐视耶稣的人，耶稣对他们的怒气。你看看耶稣怎样把圣殿中做买卖的人赶出去，你看看耶稣的门徒拒绝小孩子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心里是多么不高兴。耶稣的怒气清楚地表现在我们的圣经中。我们身为他的门徒，我们也要像保罗所说的那样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，生气是表示你对事物的不满，这是一种是非的观念，是和非必须非常清楚。是和非不清楚的人，他们也会爱，他们的爱我们叫什么呢？我们有个专门名词的，那种不懂是非的人，他的爱叫溺爱。不懂是非的父母常常溺爱他们的孩子，把他们的孩子宠坏掉了。我们来看看保罗，使徒保罗在雅典，希腊的首都雅典的时候，当他在街道上走的时候，他看到城里面有很多的罪恶，他激起他心里的怒气。保罗对那种虚假的宗教迷惑人的行为表示不满。人们信仰一群根本没有能力的假神，献出大量的金银财宝来建造，为假神建造庙宇，来修建庙宇。这些善男信女本来可以通过基督的爱得到重生，现在却遭到虚假的神的蒙蔽啊！他们心在被神假神所控制。保罗发怒了，保罗动怒，因为人们有血有肉的心居然向那个没有灵性的石头祈求。保罗发怒了，因为基督洗净罪恶的宝血被践踏。保罗发怒，因这群知识分子将生儿子的复活和升天当作无稽之谈。保罗发怒了，因他们随时可以死去，进入无限的恐怖的地狱，却还有心情吃喝玩乐。保罗动怒了，因为魔鬼利用人的恐惧和欲望把他们捆绑，叫他们死了也没有自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恶要厌恶，善要清净。有一位神学家史科奇博士这样写道，如果道德没有从邪恶里出来，真正的爱不存在。在现今这假冒为善、道德沦亡的时代里，我们应当培养出一种嫉恶如仇的心。一个人对恶的厌恶程度是与他对善的清净程度成正比的。所以不要害怕怒气，怒气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清醒，但是我们也要小心，不是所有的发怒都是正确的，因为有很多怒气是不义的。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生气会带来犯罪。譬如虽然你发怒是有理的，有很多人的发怒的时候他是有道理，但是你发过了头就是犯罪。或者你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事情发怒，你也是犯罪。圣经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我们常常发怒是针对人的，我们不是就事论事，我们不是对事情的怒气，我们是对人的。发怒如果带有那种报复的成分，带有那种报仇的成分，那也是犯罪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要自己伸冤， 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持续不断的发怒也是有罪的。圣经也要求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说发火不能发一天两天，太阳下山了你就要停止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你知道人啊，他最难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们人有感情这是非常宝贵的，但是人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非常难控制自己的情，所以正确的选择发怒的时间、发怒的程度实在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最后常常发怒的人，喜欢发怒的人，你想一想看，最后常常被魔鬼利用犯罪了。但是我们那位神他是最有智慧的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长久责备，就是说该发怒的时候他会发怒，该责备的时候他会责备。真是这种适可而止的怒气，充分地表现出我们神有丰盛的慈爱。你以为神的慈爱就是老好人吗？我们神的慈爱不仅爱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他更会提醒我们、责备我们、引导我们。我们中国人非常敬重老师，孔夫子是大家都敬重的一位伟大的老师。老师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假如只能够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，你选择哪一个字？老师教学生最了不起的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一个字，言。言字当头，所谓言师出高徒。几千年来的教育史告诉我们，对学生言就是对学生的负责，就是对学生的爱。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中，造反了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后来呢，大学也招生了，重新开始学习，但是大学实行一个新的办法，学生进来不考试，不需要通过考试进来。进了大学当时三年，三年里面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毕业不考试，废除考试的制度。哎呀，这批大学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他们叫工农兵大学生，他们是来上大学，他们是来管大学的，他们不是来被老师考试的。你知道吗？三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以后，他们出去了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？被社会上称为是不学无术的人。很多的工农兵大学生最后重新回到大学再来学习，就是要脱掉这顶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。不言不考试，你不会成长的。当然我们不能言过头，我们也需要鼓励，需要关怀，一味的言是没有用的。今天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那些会发火但不轻易发火的老师，会责备但不长久责备的老师，因为这样的老师太难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平衡。平衡是最不容易做到的，只有神他能完全的做到，因为神他有丰盛的慈爱。没有爱你不会去关心别人，没有丰盛的慈爱你不可能给出恰如其分的责备。哎呀，回想我们每个基督徒成长的道路，不是神的责备，不是神的怒气，不是神对我们的提醒，我们怎么可能走到今天呢？老师的恩情还表现在他的耐心上面，他谆谆教导那些没有知识的学生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知识都是哪里来的呢？都是从老师那里来的。 有的人说我没有上过学，你没有上过学，你也需要老师。孔夫子就讲过，三人行就必有我师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。老师把知识传给我们，通过什么办法？就是一个办法，给我们压力。经过无数次的考试，我不知道从小学毕业到大学，小学到小学一年级到大学要经过多少，有人统计过，据说要10000次考试才把学到的知识巩固上。很多人以为啊，我学过了就是我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读过一遍书，你转一个眼睛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看圣经，你试试看，你读啊，我今天读第一章，明天读第二章，你有时候再来翻翻昨天读的东西，好像没读过嘛。要反复，要巩固，必须考试。同样，神也耐心地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。圣经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可。哎呀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经过40年的考试？就是要知道一个内心到底真的肯不肯。我们每个人也一样，你到底爱不爱神？你到底愿不愿意听他的话？要考的，不考你不知道自己。40这样一个数字在圣经里专门是用来表示神对人的试炼，表示对人的考验，表现出神的耐心。神是很有耐心的。摩西在旷野接受了40年的磨练，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。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有耐心。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，成圣的道路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必须去走啊，你不走你永远不可能成圣。这就是神的慈爱。神的慈爱是一种何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今天大家都需要爱，不管你信耶稣也好，你不信也，你无神论也好，没有人反对爱。爱被称为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物，但是伟大的爱常常被人误解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把真正的爱展现出来，所以这个爱的伟大就受到了损失。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冒牌的爱，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唱作爱的高调，实际上没有爱。世界上有太多没有爱的宗教。假如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我们就要向世界上的人展现出真正的爱。什么叫真正的爱？真正的爱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在圣经中有非常清楚的定义。我们不仅要学习圣经，要理解明白神的爱，我们而且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把这种属灵的爱表现出来。我们要超越人间的爱。人间的爱是什么呢？人间也讲爱，人间的爱是不完全的爱。虽然大家都在讲爱，每个人都在讲爱，但是我们讲的是不同的爱。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当年跟耶稣在一起，他们也讲爱呀。他们讲什么爱？他们讲的爱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，爱你的朋友，爱你的亲人，要恨你的仇敌。所以他们总结出一条原则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马太福音5章43节，这个道理很对呀。 我们中国大陆一直讲的就是要对敌人要憎恨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仇恨。在旧约圣经中没有这条诫命，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句话怎么来的？这个原则怎么来？这个原则他们是总结出来的，他们也是通过圣经总结出，他们也是有道理，这些人是有学问的，不简单的。在摩西五经，在诗篇中有很多咒诅的经文，这些经文宣告了对恶人的审判，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些经文当中总结出一个规则，总结出一个原则。问题不是经文，问题是他们把神对罪恶的憎恨和对罪人的爱之间呢混同了，没有区别。今天我们也常常这样，我们恨恶罪恶，结果我们同时又恨恶罪人。神是恨罪的，但是神对罪人是充满着爱的。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完全不赞同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神学家自以为义的那种态度，他宣告了另外一种爱，就是完全的爱。那些犹太人的爱是非常自以为义的，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最值得爱的，所以他们恨恶一切外邦人，撒玛利亚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、中国人，他们把一切非犹太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仇敌。这是神的标准吗？这是神的目的吗？这是不完全的爱。耶稣清楚地指出，神的爱不同于人的爱，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那完全的爱展现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主题你一定要清楚的明认识。马太福音54章，耶稣接下去5章44节，耶稣接下去讲出来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什么叫完全的爱？这就是完全的爱，爱仇敌的爱。这不理解，不容易理解，怎么去爱仇敌？爱仇敌算什么？怎么能够对仇敌有爱的？很多人都不理解对仇敌的爱。主耶稣不是要求我们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爱我们的仇敌，所以你看这个希腊文的圣经，这个主耶稣用的字是不同的，不是要我们用那种感情的表达流露来爱仇敌，而是一种思想，一种意志的决定，去爱那不可爱的人，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。这没有违背我们圣经的原则，没有违背我们信仰的原则。事实上它显示了什么叫无条件的爱，什么叫属灵的爱。这种爱不是反对合理的纪律，你犯了错误，仇敌因为犯罪遭到惩罚，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爱他们。就好比你刑罚，你惩罚你的孩子，当孩子犯了错误，我们要惩罚他，我们惩罚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爱孩子。惩罚、惩戒同样是神的爱，不是为了报仇，神不是为了报仇，神不是为了报复，神是为了对仇敌的好处所带来的爱。这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属灵的，神的爱是无私的，它是超越于我们家庭的感情，超越于我们对亲人的感情，超越于人间爱的特点。它简单的说就是爱那不可爱的，使他们可以成为更可爱的人。 耶稣说过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此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马太福音5:45。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神的爱是没有等级观念的。奥古斯丁神学家他写过一段话非常好，他说以善报善，以恶报恶是自然的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点，你待我好我也待你好，你待我坏以牙还牙。他接着说以恶报善就是魔鬼，以善报恶却是属于神的。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伟大，他是用善来报答恶。另外一位神学家林塞他这样写道，以恶报善是魔鬼之道，魔鬼的道理，以善报善是人的道，我们人是讲以善报善的，以善报恶是神之道。你看得清楚吗？这三种不同的道德观念，以恶报善，以善报善，我们神是以善报恶。这就是我们神的慈爱，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他超越于人的观念。他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恩惠呢？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应该得到，他是白白的无条件的赐给我们。只要你愿意去接受，他的恩典永远存在。好像是违反人情啊！我们很多人不理解，怎么可能有这么便宜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不可能。我们今天好多人包括基督徒不相信这一点，基督徒还在怀疑神的爱怎么会这样丰盛呢？为什么我就感受不到呢？很多人提出这个挑战，神是这样慷慨不讲条件，为什么我很人就生活得很困难很缺乏的？是的，有的基督徒不认识神的爱，他们不以为神真正爱他们，所以他们的基督徒生活过得很累啊，很吃力。我看到不少基督徒，他们说做基督徒好难啊，好像只有我的付出，我要来聚会，我要来奉献，这么下大雪我还要来，还要开着车子来，冒着危险来，只有我的付出，我看不到神的恩典。他们也许读过很多的圣经，他们听过很多的讲道，他们对神的爱知道的很多，但知道归知道，没有感受。你没有感受神的爱，你就不能从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。问题到底在哪里？你思想过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感受不到神的爱？为什么别人，有的人他会感受到神爱他，他非常高兴，他来的高兴，他不是来付出代价，他是来享受的。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。认识别人是很容易的，我们常常看别人看得好清楚，我们在这个感恩节聚会的时候，感恩节这个晚餐的时候，好多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评论这个 Bush 这个总统怎么搞的，我们看这个总统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啊，我们看别人的问题一清二楚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提出很多建议， 都是很好的，很正确的，很有道理的，但是你认识不认识你自己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认识自己很难很难很难。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感恩呢？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你的祖宗是谁？我们中国人都非常敬重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先嘛，是我们的光荣。上个星期加州来了两对夫妇，有一对也是姓郭的，他在这里买了房子。他是广东人，客家人。我问他了，我说你们的国，这个祖先到底是谁？他说我们的国嘛，唐朝名将郭子仪。哎，我说我们的家里也这样讲嘛，我姓郭也是唐朝名将郭子仪，怎么你客家人跟我这个南京，我们这个上海人搞到一起来了？他说的对呀、啊，他说祖先有名的人不多呢，凡是姓郭的都是这个人的后代嘛，你也一样嘛，你反正找一个这个赵匡胤这个皇帝也是姓赵的这个祖先嘛。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门第呀、啊，重视我们的出身呐、啊，因为出身决定了我的价值。我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，堂堂姓郭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高攀，要攀高的，我们不喜欢下就。中国人嫁一个美国人，还可以的，美国人嘛，白人。你嫁一个黑人，你嫁一个美国黑人，也马马虎虎了，已经不太同意了。你嫁一个非洲黑人，我们的姐妹啊，如果你要嫁一个非洲黑人，你看看你的父母同意不同意。我们的门第观念非常重视的，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就有这个观念，配得上还是配不上自己。你知道这个配不上、配得上这个观念，同我们的感恩态度非常有关系。你的工作和你的学历配不配？你大学毕业，你硕士、你博士毕业，你的工作如果是配不上，给你这份工作你也不会高兴，你不会说“哎呀，太感激了”，你只会说 “overqualify”啊。因为你有这个权利吗？这是你应得的吗？所以你就觉得我拿到它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。老板给你工资你不会感谢，这是我出劳动啊，我辛苦啊，我起早带晚啊，我每天来上班啊，我有我的学历啊。只有当你觉得自己不配，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才会充分的感恩。你觉得这个道理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第一批出国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是1978年，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，大家还没有从文革当中醒悟过来，一下子要出国了，哎呀，到美国去，这是我们向往已久的，这个美国不得了的天堂啊！好多人都觉得不配，我更觉得不配了，因为我是出身不好的，过去的知识分子叫黑七类，我这个黑七类再加上这个黑五类，这个不是黑，就是总归这个家庭出身也不好，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，你说这个有资格到美国去，还是国家培养你？哎呀，觉得不配。我们去这个签证，跑到这个美国的领事馆，每人都拿着一封信，这封信是中国财政部出的公函，下面签字财政部部长，此人在美国的一切费用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一律支付。哎呀，国家看重你，多光荣！好多人觉得不配，给你700块钱的买衣服的钱，哎 哎呀，700块，这当时这个我们一个月工资还不到70块了，在这个王府井百货商店最高一层楼，全是国家的这个外交人员这个买东西的地方，买了衣服大家都不敢穿，发票还不敢丢掉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出去不容易啊，很可能你最后出不去啊，所以讲清楚，上面讲你的发票一定要当你上飞机以后你才可以撕掉，因为你上不了飞机全部要退回，拿着发票跟东西一起退回。哎呀，当我们登上飞机的时候，大家撕掉发票，心里多么的一种不配的感觉。恩典啊，这是国家的恩典，真的不简单。我们很多人从来没坐过飞机，你现在坐飞机不稀奇，你那个年代你坐过飞机？谁能坐飞机？我上次坐了第二次，为什么？我从学校到北京，学校也破例说你们这些出国的人是我们这个学校非常这个看重的人，所以呢你们可以坐飞机到北京。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然后第二次就是坐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这个，你有一种不配的心。大家这个在一起的时候讲来讲去，哎呀，我们都不配啊，我们都非常激动啊。跑到这个飞机在这个瑞士降落的时候，在那里住旅馆，看到这个旅馆里面，哎呀，那么丰富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在圣诞那正好圣诞树下面各种糖果，大家说都可以拿的，都可以，其实不可以拿的，不懂事情的。乡下佬啊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他觉得自己不配。但是今天我们啊缺乏刘姥姥，今天我们都是一些精英分子，我们出来我们觉得很配的，我是应该出来，我不出来谁出来？你有这种感激的心？你没有，我可以肯定你没有。基督徒也一样，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呢？就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这个人。圣经今天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所以我们的祖先是谁呢？不是唐朝名将呢，我们的祖先是尘土，是烂泥。你的出身并不高贵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正确的说，你的出身很卑贱，最不配享受神的恩典的人。我们是野地的花草，圣经继续这样说，没有主人的。虽然蒙神的雨露阳光，但是我们却是自生自灭。我们的心灵非常脆弱，经不起风浪。我们所夸耀的成就、财富、名望、美貌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转眼成空。耶稣讲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，第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他觉得自己自以为意，很了不起，很骄傲，看不起别人。虽然这个法利赛人也在祷告，但是耶稣对他的评价是，他不是向神说话，他是对自己说话。他夸耀自己在道德上、在宗教上成就，他没有把自己跟神去比，跟神的标准去比。当你跟神的标准比，你觉得自己满身是污秽。相反，他把自己跟社会上其他的人比，觉得非常骄傲。他重复说：“我。”另外一个是税吏，他和法利赛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他站在神面前，感到自己完全不配。他非常谦卑，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到这里来，你敢不敢望天？那个税吏不敢忘啊，他捶着胸说，对神求怜悯，说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今天我们讲到罪人，你看这个税吏所 看自己的罪人，和我们很多人看自己是罪人不同，我们都懂得我是罪人。他没有看自己只是许多罪人中的一个，世界上都是罪人，我不过是他们中间一个，很普通吗？没什么了不起吗？也没有什么可以难过的吗？今天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看罪人的，但是这个税吏，他把自己看成是那个不配从神得到任何东西的罪人，你懂这句话吗？他把自己看成是那个不配从神得到任何东西的罪人，他不是一个一般的罪人。结果呢？结果是这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，而那个法利赛人，他什么也没有。